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月9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听取加州大火灾情，美国民众前往国会向前总统卡特致敬。
He did have good character.
我觉得他人品很好，我认为他可以启发更多人的灵感。他在成为总统之前和卸任之前都是这样的人，然后回到家庭农场进行那些人道事务，他会成为一个灵感。
Be an inspiration.
西藏地震已造成300多人伤亡，尼泊尔流亡藏人为遇难者祈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王一如播报一组热点新闻。一如，
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批准了针对加州山火的联邦紧急声明，该声明将释放资金和资源来扑灭大火。总统警告说，该地区的复苏需要时间。洛杉矶县消防局面对4场危及生命的野火，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1000多座建筑物被烧毁，还有数万人被迫疏散。
日本周三1月8日将2019年到2024年中针对日本国家安全和高科技数据的200多次网络攻击与中国黑客组织镜面联系起来，并且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攻击手法，呼吁政府机构和企业加强预防措施。日本警察厅说，攻击的目的是窃取有关日本国家安全和先进技术的数据。
到家上来砸着人了啊！
中国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星期三下午发生5.5级地震，震中位于黄河的源头附近玛多县城以西大约200公里处，震源深度14公里，目前没有伤亡的报道。当地的居民主要是藏人，包括前游牧民及其家人，他们多年来在政府建造的房屋中重新定居。西藏地日县1月7日发生了6.8级地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截至8日12点，遇难人数增至126人，受伤人数为188人，有超过3600户房屋倒塌。流亡尼泊尔的人也为遇难者祈祷。根据中国官媒报道，当局目前已经救出超过了400名受困者，并且转移安置了逾4.6万名灾民。官方尚未公布仍然失踪的人数。由于当地寒冬严寒，失踪者幸存的希望日益渺茫。有专家和观察人士对灾情及官方信息透明度提出质疑。
装备区实施开机作业。
台湾军方从星期二开始展开为期3天的春节战备演练。各备战部队星期三于台中的清泉岗基地进行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的动态演练，以及金国号战机的潜力装挂，模拟台海的作战准备，以因应中国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国军对于所有国防武器装备的采购啊，它有一个优先的顺序。那么目前我们的有4个重点，包含针对不对称战力的一个强化，后备战力的强化，以及我们防卫韧性的一个提升，另外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袭扰的一个威胁。目前啊，这4个方向是我们建军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乌克兰官员1月8日说，俄军在1月7日夜间和当天凌晨对基辅地区发动了新一轮的无人机空袭。官员说，在俄军出动的64架无人机当中，有41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基辅地区的部分民宅在空袭中受损。
Finland just recently...
正在基辅访问的芬兰外长埃莉娜·瓦尔托宁1月8号说，芬兰最近在其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目前正在就这艘船是否牵涉波罗的海海底电缆一遭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去年12月26日，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缆断裂，欧盟官员发表声明谴责蓄意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被台湾怀疑损毁海底通信电缆的中国船只所属船运公司的中国董事星期三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该船涉及此事。这一事件引起了台湾政府的高度警觉。台湾海巡署表示，他们上周五派船调查电信提供商中华电信的报告，该报告说在台湾北海岸的一条海底通信电缆受损。这艘船只虽然悬挂的是喀麦隆的国旗，但是船上七名船员都是中国籍。该船所有者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捷阳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唯一登记的董事为中国公民郭文杰。路透社周三报道说，在对这一事件的首次公开评论中，郭文杰否认该船与电缆受损有任何关系，但是证实该船就在该地区。他补充说，台湾海巡署在与船长进行无线电交流之后，并没有扣留该船只。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发给路透社的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全球每年发生100多起此类海底电缆损毁事件，是常见的海上事故。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2024年12月29日过世，享年100岁，是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他的遗体在1月7日安置在国会大厦，供国会议员和民众瞻仰。一些民众表示，卡特的人道精神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记者现在就在美国的国会大厦的前面。那么就在2024年12月29日过世的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呢，他的遗体在1月7日星期二的时候又来到国会山庄。那么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先让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对他进行致敬，在晚上7点之后会开放让民众进去瞻仰。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几周呢，也发生了美国有这些恐怖的袭击的事件。那么在因此呢，也导致我们看到了现在国会山庄附近的这个维安措施是升级，除了竖起的这些栅栏之外呢，也有这个大卡车啊来阻止这个交通进入，同时呢也有这个路挡来保证这次的国葬能够顺利的进行。也有不少的民众特别来到华盛顿要向卡特致敬，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I think he was an amazing humanitarian.
我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道主义者。他对我作为护士的职业生涯，以及我对公共和全球健康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感到非常有必要来这里祝他一路好走。我认为他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非常关心民主，希望每个人都受到良好和公平的对待。
Not exactly remembering his presidency.
不完全记得他总统任内做过的事，但记得他卸任后的遗产，以及他在人人家园中所做的一切。他和其他的一些知名人士走遍世界各地，帮助不同的文明和人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人品很好，我认为他可以启发更多人的灵感。他在成为总统之前和卸任之前都是这样的人，然后回到家庭农场进行那些人道事务，他会成为一个灵感。
You know, I was born after President Carter's.
我是在卡特总统任期之后出生的，所以我对他的时代并不十分熟悉。但是我认为他卸任后的时期确实意义重大，并且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让其他总统效法，展示了总统在卸任后可以做些什么。我认为这对其他继任的总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包括了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
我们看到我背后这个国会大厦的前面，这个美国国旗是降了半旗。这原因是因为根据美国国旗法，现任或前任的美国总统过世之后，美国联邦机构需要降半旗30天。那拜登总统呢，是在12月29日卡特过世当天宣布全国降半旗。国葬典礼将于1月9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办。现任总统拜登、前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小布什以及克林顿都将出席。之后呢，卡特的遗体将送回他的故乡佐治亚州的 Plains 市来进行安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宁路华盛顿报道。
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讨论中国经济在股市、债市、楼市和汇市面临的挑战。以下是节目讨论的节选。
习近平坦诚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新年贺词中呢，都把导致经济困境的这个原因说成一是国际环境出现了变化，二是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问题的这个深层原因？仅仅以不利的国际环境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不可避免，能否解释得通当前的经济困境呢？
这个国际环境这个转变呢，也是跟他自己所作所为有关系的，因为他一上台，那个就讲那个中国就是要搞那个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呢，就是要由党来决定一切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跟这个18届三中全会，这个全会的公报还是他读的，要有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这个人上台就意味着改革已经终止，然后接下来他又推这个国营企业要做大做强什么什么的，那么就倒行逆施了。所以呢，国际上就觉得哦，我们上当了，我们本来是帮中国，希望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能够导致政治改革，那最后融入全世界嘛，你现在完全要搞一个党国。那么然后他又带头每个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要学那个共产党宣言，所以这个国际上的环境啊，这个没世界上没有那么傻的，就是我要配置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又把我自己消灭，这不可能。所以呢，这是国际环境。国内的环境呢，也是他自己搞成的嘛，因为本来改革党内还是有改革派，改革派把这句话就是由市场的决定性配置资源放到这个决议里面，那么也是呼吁全党全国要去落实这一点，对吧？尽快的把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结果他出来以后就到处都讲底线底线底线，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那么这个改革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就在他的任期之内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再笨，他们也能体会到现在这个改革已经死亡了，而且都在倒退，对吧？所以呢，怎么会有信心呢？国际上也没有那么傻的一个国家继续来帮助中国，要么就是俄国这种本来就是一个怪胎，所以两个怪胎结合在一块儿。我觉得老百姓很好，他们现在对那个经济没有信心，就是说明他们已经觉悟过来。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是讲究顶层设计的。正像刚才文教授所说的那样啊，从他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呢，他就不断地加大经济左转的步伐，包括进一步国进民退啊，加强对民企监控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推进全面富裕和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直至3年动态清零，大批中小民企倒闭，企业供应链 遭到严重破坏。我来请教李先生，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策呢，应该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境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应该说呢，叫难辞其咎。他因为呢，这个经济发展啊，它有自身的规律。哎，它一个经济呢，如果能够起飞啊，用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一个是投资，一个呢是投资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家群体。当几个要素啊都聚集在一起了以后呢，这个经济呢会发展的。那它呢是靠自身的这个市场运行的机制啊，就会让它变。但是呢，这个民营经济啊，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了以后，从七八年以后才开始呢，这个产生。应该说呢，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它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哎，所以我们老说啊，这个叫民营经济呢，是这个五六七八九。那其中呢，就是说呢，它对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啊，超过了50%，给这个贡献啊，超过50%，哎，对那个民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呢，超过60%，固定资产投资啊，什么各方面呢，超过了60%，哎，高科技企业啊，占比超过了70%，哎，城镇就业超过了80%。创新这部分民营经济啊，创新率达到了90%，在中国范围内。所以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啊，而且呢是民生的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那政府呢反而呢不仅呢不来支持啊，反而呢要进行打压。那为什么呢？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哈，他们认为就不好管了。民营企业家们有钱了哈，就不听话了。比如像什么马云呐、像柳传志啊，像俞敏洪啊，哎，他们就公然的敢于批评政府了。为什么要批评政府呢？因为政府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嘛。那民营企业家们最后呢站出来呢，针对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行业的利益呢发表观点。哎，这时候呢，这个党的领导呢就不能够接受了。所以他要做什么？他就直接把党支部建在公司，建在民营企业家当中，现在甚至建立到外企当中，然后要加强监管，甚至直接干预、关停。哎，这些呢，像比如教育培训机构啊，整个产业都被干掉了。所以应该从这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在资源上啊，向国企倾斜。所以实际的效果，最后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逐渐的呢，变成了一个转向了这个计划经济的方向，而现在就变成了逐渐要走向一个民不聊生。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四大皆空，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好的，
所以我说习近平啊，难辞其咎。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y Guest 红杏出墙，他说结政在于那里出了一个当了皇帝并想世袭的独裁者，他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轻松 talk， 现在世界经济基本上是依托于建立在讯息高速通路上的全球化经济，那讯息自由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死穴，这个讯息自由的死穴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上限。自由黎叔说，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这话跟艰难探索一样，都是问题是你们的，但困难是老百姓的，你们探索了一下，老百姓就艰难了。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看法。一位叫蒋6666说，看空又不是头一回了，年年看空，现在呢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另外一位叫 A wise man sees the world， 说当今哪个国家经济能有中国好呢？我们现在呢，我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就我们刚才有两个不同意见，这位网友他们的看法呢，简要评论一下，就是说呢，他们不赞同绝大多数网友们和两位专家的看法，认为呢，这个看空。实际上是你们看空，中国并不空。哪个国家的经济能有中国好？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些不同看法呢？
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啊。这个 这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的世界，也欢迎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吗？那么，中国变成世界经济老二，是从2011年开始的，对吧？那么甚至有的人认为更早，因为用那个购买力评价什么的，甚至都有认为中国在2014年、2016年不同的年份，中国早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现在是世界老大了，对吧？那么忽然现在那个中共的那个第一把手又出来说经济有困难了，那么然后呢，中国呢始终从那个官方的汇率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呢，现在其实跟那个美国的差距在拉大，这也是事实。那么所以就要请问，就是说本来中国是每隔一两年就超过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对吧？从意大利、那个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然后呢，本来是说我们马上要超过美国了，但是现在又遥遥无期了，那么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是党站在党的立场上，那么他们应该问一下，党在2012年、2013年已经通过决议，要有市场来决定性配置资源，怎么就变成了由党来决定性配置，甚至由个人来决定性配置资源了呢？这是符合你自己党的决议吗？对吧？另外，农民工在回乡，那个小白领在那个失业，那个农民现在是很困难，这个也是事实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人还是应该回去好好的看一些理论，看一些自己党的决议，看看这个十多年来在习的领导之下，中国到底在干什么。
好，
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好的，李先生。
我想啊，这个文教授已经讲了哈，但是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呢，可能没有生活在人间啊，因为呢，你感同身受嘛，你周围的这个民众收入是低了还是高了，哎，就业的情况是好了还是差了。对吧？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你可能不太了解，或者呢，你故意要这么去讲。所以呢，另外呢，如果出国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周边的国家哈，其实现在比中国好得多。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讨论中国经济在股市、债市、楼市和汇市面临的挑战。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中国解放军工程师领导的团队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已研发出全球首个机动 5G 通讯基站，可在半径3公里范围内同时连接至少10000个用户，并已准备好用于军事实战部署。以下是记者陈云的采访报道，由林森播报。
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31567部队高级工程师团队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了一款机动 5G 基站，可在各种复杂地形中进行数据传输。报道说，这款军用 5G 基站特别针对战场环境设计，强调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和抗干扰能力，为战斗指挥和控制提供支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 这个研究成果呼应了习近平对未来解放军将面临新的作战模式而所提出的所谓新质战斗力。他说，
的确解放军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不管近期他所发表六代战机或者是各式的无人机乃至于机械狗等等的都是，那也包括076准航舰，都象征了解放军他在就是这个换代这个作业中。
苏子云表示，中国在面对未来战场的新样态，希望成为一个新的战场规则制定者，因而积极发展军用机动武器激战。不过他也表示，解放军的论文在理论上可行，但要落实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5G 的挑战就是电磁干扰，遇到复杂地形或者障碍物时，微波容易受到干扰。另一个弱点就是在战场上容易变成目标。他说，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控制的天线，有一个中央的车辆搭载3公尺高的天线，可以控制3.5公里的这无人载具。那如果这个控制系统被摧毁了，那这10000个或5000个无人载具就变成无头苍蝇了。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拉赫曼表示，中国是 5G 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之一。在美中多领域的战略竞争中， 5G 是一种关键技术，任何技术都可因此而更加精进，甚至产生颠覆性的创新或者改革。5G 可以让中国在许多领域缩小跟美国的差距，甚至可以解决解放军士兵作战经验不足的问题。美国2020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拨款2亿7500万美元，要求国防部尽速发展全国性 5G 通讯科技的测试计划，以紧急建立 5G 战略强化军事能力。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1月15号启动与电信产业的军用 5G 合作及测试作业，同年5月发布了 5G 战略。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提出了多达14项 5G 技术相关的测试计划，并将 5G 应用于军事训练与后勤管理等。台湾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凯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媒体的报道比较像是把应用场景拿来做宣传，技术上则未必是重大突破。他说，
在军用上使用 5G， 然后要用得非常好，那它的重点其实不在于5G 这件事，而是在于它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它那些基地台接收到 5G 的那个配置的方式，跟它去接收 5G 频宽的那个硬体的整合，其实重点是在硬体。
台湾国防专家苏子云分析，美国军用 5G 之所以会发展的比较慢，是因为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其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军用 5G 有较多的限制，而中国是一个威权体制国家，一切党说了算，可以不考虑民众的隐私权，把交通、户籍、税务等资料相互流用，建立大数据模型。但民主国家不行，一定要经过立法机构的同意。
所以现在不管拜登或者是川普 2.0， 可能就用硬体的封锁方法，就是不让你拿到这个先进的晶片，那么你的算力降低的话，你的人工智慧就变成人工不智慧了。
台湾学者黄凯申也指出，在战场环境中，如果战场上大规模部署中国的华为设备，这项设备可能会被中国解放军用于增强自身的 5G 通信能力，导致其他国家部队无法有效的使用。同时，其他部队在使用时还可能面临华为设备被用于破解或窃取数据，从而为中国部队提供情报支持的风险，存在后门的隐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云的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逸如，导播是 Daniel Mark， 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